钱？
性？
权力？
名声？
竞争？
我们以为牧者全心侍奉神，但其实在牧职上也会遇见很大的挑战。
良友圣经学院教牧特辑，徐婷师母主讲，
教牧
与试探。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教牧与试探的内容是金钱的试探。牧师传道人会遇见这样的试探吗？当你决定走上传道侍奉这一条路的时候，不是就已经预备好心要视万物如粪土，特别是金钱。如果在乎钱的话呢，应该就不会来当传道人了，不是吗？传道人的确是应该抱持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啊，但是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却不是人性的常态。首先，我们需要探讨，为什么我们走上侍奉的道路呢？你是为什么要走上侍奉的道路的？是因为清楚神的呼召，还是因为要找一份工作？因为找不到其他工作，只有传道人这一个工作是最容易拿到的吗？那可能有人会误以为啊，做牧师、做传道人薪水很高哦。其实我遇见不少人啊，也听到过很多次这样的一个声音啊，就是假如一个孩子他读书读得不好，有一些问题，父母就会说，哎，以后让孩子去当传道人，或者是呢，孩子整天无所事事，那我就送他去教会的培训班做传道。接受培训其实并不是孩子自己的意愿，也不是自己蒙召受呼召，而是因为他们觉得做传道最容易，不挑人。甚至有一些人呢，中年失业就去读神学，以后去做传道人。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哈，不是所有的中年失业的、找不到工作的、不会读书的、不知道以后要干嘛的人都是没有蒙神呼召才来接受装备成为传道人的。也有许多人是在生活遭受打击以后，看清楚了自己人生所要追求的是什么，才决定要单单的侍奉神，这也是有的。我之所以会提出来呢，就是希望我们教牧人员回去回想一下，我们出来侍奉神，成为一位牧者，我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是蒙神的呼召催逼我们出来侍奉呢，还是找一份工作？如果我们是以传道当作是一个谋生的工具、赚钱的管道，那么自然金钱的试探是大的。如果我们都是清楚蒙召出来服事的，就不会遇见金钱的试探了吗？还是会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会遇见这样的试探。谁不想生活富足呢？谁不想早早的就经济自由呢？更何况现在还有成功神学的加持啊，我们是神的公主，我们是神的王子，我们的神是富有的，必定将一切的好处赐给他的儿女，我们自然也会渴慕经济上的富足了。但是圣经彼得前书五章二节上面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传道人出来侍奉牧养羊群，不是为了钱呢、传道人应该要得到该得的工价，来供应自己和家庭的需要。那么教会呢，也不应当抱持着好像一种极端的想法啊，就是认为传道人呢就是要吃苦的，所以很多教会啊甚至都没有给传道人薪水，或者是呢给的很少。 传道人愿意吃苦，那是他自愿，不代表你要给他苦吃。教会如果没有办法给传道人够用的供应啊，来照看传道人自己的家庭的话，那么他势必要将心思跟时间分出来，为养生来找另外一条出路。但是如果我们走到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知足，想要更多更多，那么传道人面对金钱的试探的确是很大的。海内外其实已经有很多出名的传道人呐，在金钱的事上跌倒了。当然我不会在这里提出这些人的名字啊，我相信大家呢透过网络的一些的报道，大家也都知道了。那些看起来侍奉很有果效的，很成功的，有很多奉献的，最后呢依然是在金钱的事上软弱了，跌倒了。那么我们来看看传道人会在金钱上面遇见什么样的试探呢？第一，就是会特别关心那些比较有经济实力的会友。当然了，有钱的会友跟其他的会友一样，都需要关怀，需要牧养，不应该因为他们有钱啊，传道人就刻意的跟他们保持距离。但是牧者呢，也应当要避免刻意的特别的关怀他们，跟这些家庭呢来建立一个特殊的关系。如何知道自己是不是刻意的关怀经济比较好的会友呢？就看你是不是同时也去关怀那些经济不好的会友。如果你只去关怀有钱的会友，却对没权的会友呢不搭理，不去关怀，不去探访他，只挑有钱的去探访，那你就是刻意的有目的的去接近有钱的会友了。传道人这样的举动，其实会友都是看在眼里的，羊群们会如何的看待这位传道人呢？你的牧养还会有果效吗？第二个，有些传道人呢会遇见这样的试探了，就是很有技巧的把个人家庭的需要都透露给这些富足的有钱的会友，然后不久呢就会收到一些特别的奉献来满足他的需要。这样的做法呢，如果我们做久了做多了，会众呢也会逐渐的感受到，诶，有差别待遇哦。有些人呢是出于爱心特别的奉献，也有一些人是因为不好意思不奉献，因为你都提了嘛，心理上可能长久下来也会有点不舒服的。然后其他的人也都看在眼里，在背后就会开始闲言闲语，那这些对于传道人的侍奉都会带来不好的影响，负面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如果我们长期固定的接受某个长职或者是某个会友给我们的金钱帮助或奉献，那么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在一个困境当中了，就是拿人的手短，变成你可能是你必须要听他的，因为他在经济上供应你，他变成你的老板了，如果你不听他的，可能日后你也很难待在这个教会了，会有这样的一个试探，这样的一个危险。第四个，就是我们会占用教会的资源呐，来满足个人的需要，我们会有这样的试探的，比方说用教会的钱来请客来聚餐。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就会犯这样的情况哦，比方说举办了一个营会完毕以后，我们可能会说，哎呀，大家都辛苦了，我们去吃个饭慰劳一下。那你觉得吃这个饭这个钱应该谁出呢？那有的时候我们很自然的就会觉得，当然应该是教会啊。可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觉得的哦，我曾经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啊。结果呢，有一位会友就说，不可以这样使用教会的钱，我来请客吧。那这个会友这样提醒我们呢，我也是的确很羞愧，觉得啊轻忽了。最后呢，我们是大家平分这个吃饭的费用，并没有让这个会友自己一个人请客。其实一个小小的事情呢影响是很大的，因为可以从这个小事上看出一个人的品格。那一次我学到了。我也见过呢有传道人要求哦要有交际费啊，就是最好有人奉献一笔钱给他，让他可以出去跟会友交际，请客吃饭，关心会友啊，也有人这样要求的。那也有人呢把教会公用的 物品，比方说车子啦，就放在自己的家中供自己使用，其实呢是教会公用的，可能是福音车啊。那也有传道人期待我们参加教会任何的活动啊，都不用交费用啊，因为我们是传道牧师嘛，参加教会的活动当然不用交钱了。那也有人呢在家中哎，开一个小组啦，或开一个聚会啦，就要求教会你给我买冷气啦，你给我电费补助。当然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是教会爱护传道人啊，我愿意啊为传道人付这些的费用，你不用交费啊，你家里面开聚会开小组你需要买冷气需要电费补助，我愿意给，这个是教会爱护传道人，是值得感恩的事。那这有什么问题呢？那当然我们要为一个教会如此的爱护传道人而感恩呢、啊、但是不是好像吃了一个酸葡萄一样在那里说一些闲言闲语，说哎呀你看这传道人要求东要求西。当然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我提出来呢主要是要提醒大家，这个重点是我们传道人的心态是什么。你是感恩呢，还是认为是理所当然？如果教会一旦停止了这些福利啊，你会如何的反应呢？你会抱怨吗？还是凡事谢恩？我见过很多传道人的口里啊，是没有感恩的，都是抱怨自己的不足、受亏待，却看不见自己已经有的恩典。难道全教会只有你一个人是不足的吗？没有其他会友也是落在艰难的环境中吗？那传道人的榜样在哪里呢？你如何鼓励落在艰难环境中的羊群呢？这个是我们传道人要去思考的，要去反省的。第五，在教会中做生意，就是为了金钱要赚钱的缘故，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做生意。那有的传道人呢，因为教会给的供应不够，家里又有需要，孩子多啊，所以有些人呢会选择做一些副业，比方说直销啦、微商之类的。那也有的呢会跟会友一起合伙做生意，投资会友啊，这些事情都会发生的。那像这些呢其实都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的。你身为一个传道人向会友推销东西，会友应该如何回应你呢？他们可以跟你说我不买吗？那你要不要赚他们的钱呢？那现在其实很多做直销的人呢也喜欢到教会里去，为什么？因为教会里人多嘛，人脉多，每个礼拜呢人都聚集在那里了，你都不用自己去找人了，上哪去找这么好的资源，这么好的场所啊？人都聚集在那，随你来推销了。可是如果一个传道人也把教会当作是做生意的场合，适合吗？耶稣不也进了圣殿，把所有在圣殿里做买卖的人都赶了出去吗？他推翻了兑换银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更何况是传道人自己本身在教会当中做生意，耶稣会如何看待我们呢？还有就是跟会友合伙做生意或者是投资啊，要是赔钱了呢，你跟会友之间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呢？传道人一旦跟会友之间有了金钱上的瓜葛啊，你就很难牧养他们了。我们要好好的思考，我们到底是为什么蒙召做传道？是关心人灵魂的需要，还是为了得利贪财？那么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好了，那传道人的需要呢？难道传道人就应该穷吗？当然我前面说过了，这是教会要去考虑的问题。教会如果不供应传道人，传道人就没有办法专心的侍奉，你不能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是从传道人这个方面来讲呢，我们的供应者是上帝，上帝会用各种的方式呢来供应牧者日用饮食和所需要的一切。当教牧人员期待的供应是来自上帝的时候，不论目前教会对我们的供应如何，我们都能够欢喜快乐的侍奉。如果你想赚钱，那么你就去世上好好的赚钱。为什么要来教会做传道人呢？做一个好的生意人也一样能够容神一人，也能够传福音的。难道我们误会了，以为做传道人能够赚更多的钱吗？我记得有一个神学院的院训呢，是吃得苦，做得功， 哀得穷，受得气。但是我想现在很多传道人、已经不能够认同这样的、教训了。传道人呢，需要光鲜亮丽，要穿名牌西装，要开好车。如果这个是上帝赐给你的，欢喜并感恩的接受，但这不应该是你传道人所要追求的目标。让我们想想耶稣的榜样吧，人子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呢。以上提到的这些试探呢，还只是小试探呢。有些传道人所面临的金钱的试探是更大的。第六个，我们就要谈这一点了。有些传道人呢，会插手教会的财务管理，账目呢搞得不清不楚。也有人呢，将教会的资产据为己有。有些人呢，私自将教会的积蓄拿去投资，结果赔钱。也有的人呢，利用自己传道牧师的身份呢，在外面巧立名目，公开的招募奉献，所得的资金呢却不透明，挪为私用。有的人成立机构，所得的奉献呢也是公私不分，账目不清。有的人利用教会的资产投资自己的亲人的事业，美其名为福音事工。这些事情其实海内外已经发生很多了，我相信大家也都有听说过。那么让我们再把这两段经文拿出来读一下。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提摩太前书六章五节说，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愿这两段经文呢，成为我们侍奉神的人、的一个警戒，常常的拿出来警惕我们自己。
敬虔的人具有神的性格，敬虔的生活是将神的特性表现出来的生活。操练敬虔就是调整自己的脚步，使心思意念和言语行为都能与神同步。敬虔的果效就是活出神的形象，回到神创世之初的心意。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身为一个教牧人员，我们应当如何来胜过金钱的试探呢？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这里呢保罗是如何劝勉提摩太的。提摩太六章六到十四节还有六章二十节、是这么说的，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那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持守这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提摩太啊，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和那敌真道似是而非的学问。根据以上的这个经文呢，我们来学习如何面对并且胜过金钱的试探。第一，就是在神面前呢，你需要再一次的确认自己的呼召是什么。 你真的是蒙召要做传道人，牧养神的群羊吗？那么你就要持守这个命令，毫不玷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什么命令呢？就是远离贪财的私欲，敬钱不是传道人牧师用来得利的工具，而是要明白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第二，要知道贪爱钱财的影响与结果是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又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些都是提摩太前书保罗劝勉提摩太的话，那愿这些话也成为我们的提醒。第三，不要受世俗观念的影响。这个社会呢，觉得啊，只有金钱上的富足才是真正的富足跟成功，觉得只要有钱了，人家才会尊重你。那这些都是那些坏了心术、失上真理之人的一个真境，是假师父的象征。传道人呢，不要因为自己没有钱了，就觉得自卑，抬不起头。我们的尊荣不是金钱所给我们的，而是我们忠心侍奉，来自上帝的肯定与赞美，并且在上帝面前坦然无惧，站立得稳。第四，除了在心态上，我们要明白啊，身为一个传道人的呼召与使命是什么，我们在行为上也需要配合，那就是要逃避，不要让自己有这个落入这样试探的机会。好比说，传道人在教会呢，尽量不要碰财务的事，不要经手金钱，以免给自己留下试探。有的时候呢，我们会以为啊，我们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啦，这个金钱上贪财的错误我们才不会做呢。其实啊，我们只是没有碰上这样的机会罢了。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真的不会落入这样的试探吗？在这样的试探的面前呢，我们有谁敢说自己不会跌倒呢？因此我们要求神呢，不要让我们落入这样的试探里面，自己也要逃避这样的试探。第五，应当将我们的眼目心思呢，专注在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这些美善的事上。当我们说不要做什么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必须提出，那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你不能够只说你不要这样，不能那样，那我可以怎样，我应该要怎样呢？我们必须要知道，也要提出来。我们就像教导孩子一样啊，你不准他做这个，也不准他做那个，那么孩子要做什么呢？你必须告诉他正面的可以做的，才是一个完整的教导。传道人的心思如果不放在神所喜悦的那些美善的事上，那么我们就一定会放在其他的事上。一个人总不可能心里什么都不放，空空的吧。所以如果想要逃避金钱的私欲、金钱的试探，那么我们就要以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这些美善的事来代替。第六，我们要知道金钱的试探呢，不单单只是金钱的试探，更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不只是跟自己征战呢，跟引诱这个试探来征战，更是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我们需要圣灵的大能引领我们，为我们征战。如果我们是靠自己啊，我们是无法胜过的。只有依靠神的大能和同在，我们才有能力去与恶者征战。所以如果我们想胜过这个金钱的试探，只有紧紧的依靠神，全心全人沉浸在上帝的怜悯、慈爱、公义与大能之中，我们才能够胜过。第七，要敏锐于圣灵的提醒。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啊，当我们心里面哎呀升起了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是想要越过界限，想要做一些不讨人喜悦的事情，心里面有一些不好的心思的时候，那么圣灵会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 责备我们，质疑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不要忽略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灵在我们里面的那个微小的声音，我们要警醒并且顺服圣灵的引导。第八，要有一位真正爱上帝又爱你的同工在你的身边，愿意凭爱心向你说诚实话。当他看见你的问题的时候，他愿意向你提出提醒。我们的身边如果没有这样的同工啊，是很危险的，因为没有人能够指出我们的问题，我们就会看不见，或者是忽略，或者是掩盖自己的问题，一步一步的呢，就会落入更深的试探和罪恶当中。但是这也有一个前提哦，就是你有这样的胸襟啊，愿意被提醒，而不觉得被冒犯了。有的时候我们传道人，我们牧师啊，我们这些教牧人员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胸襟的。当别人向我们提出，指出我们的错误的地方，不对的地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对方呢是在攻击我们，而不是爱心的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是抱持着这样的一个态度的话，久而久之呢，自然没有人愿意凭着爱心来劝我们了，那么我们就会落入更危险的境况当中。我再一次的呼吁所有的神的仆人、传道人、牧师、教牧同工，你们要清楚神对你的呼召是来牧养群羊，不是来得利的。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觉悟跟认识，最好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寻求你当走的路是什么。赚钱不可耻哦，获利的力量也是来自上帝的，是上帝的祝福，上帝喜悦赐福给他的儿女。但是传道人，你的呼召不是来赚钱的哦。彼得前书五章二节说，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愿神都保守他的仆人，在金钱的试探前面都能够站立得住，不致绊倒信徒，羞辱主名。我们都应当警醒再警醒。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求那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
山，要靠着主。